我们还是要照着前个几个礼拜的次序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还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也许当我们这些登山宝训，当这个八福讲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应该会背了啊。我们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第五章第一节，请弟兄姊妹翻到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第五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请一起来读，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个礼拜在这里研读马太福音，从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这里最主要讲的，因为神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要把神的国，就是天国一些基本的事情告诉我们。所以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意思就是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整个的这张圣经的一个总纲，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承受神的国的人是怎样一种人。这也可以给我们立刻看见，许多的人今天我们在地上浑浑噩噩，不知道神有一个国要赐给他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神要把一个国赐给他的百姓，是怎么赐法的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怎样预备神的百姓。我们如果知道天国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来实践这些原则，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两面的事情，一方面神的国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应当有怎样的信心，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受教导，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神的国中应当怎样的生活，应当有怎样一种生活的表现。人来到我们中间，看见神的国与世上的国不同，他才会有比较，才会能明白，才会追求，才会羡慕，才会要得着这个神的国。所以福音是这样传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已经成全了神一切所要求他的，把福音传给我们。另外一方面，基督徒也有一定的责任，要把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显明出来，也要叫我们生活行事为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叫人看见我们与世人不同。一方面我们很谦卑地说我们比世人更不如，因为我们是罪人，神却把我们救赎出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荣耀地说，今天因为已经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了，所以我们和世人不同，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公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要胜过比一般人更好，不然的话我们不配被称作神的儿女。所以一方面这里的恩典是很大的，一方面这里的要求是很高的。也可以反过来讲，因为神的要求很高，所以他要把更多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照着他的心意显出他在地上他神的儿女应当有的光景。那么这一段话我们今天的主题集中在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换句话说，神国的百姓应当有一种饥渴慕义的光景。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读中文呢，饥渴慕义四个字放在一起，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我们讲得很普通，我们常常这样说，我们饥渴慕义。那么事实上呢，什么叫饥渴慕义呢？我们重点在这句话中间，这几个词中间，那个重点中心是什么？应当是义这个字。但你晓得中文的翻译啊，四个字五个字或者六个字有它讲究的，成语呢都是多半是四个字的，但是这里饥渴慕义这个义放在最后啊，就叫人好像重点抓不住。事实上这里最要紧一个中心就是公义的问题，因为义这个字很短嘛，是不是？ 你饥渴慕义四个字一秒钟就过去了，这个意志连半秒钟都没有，四分之一秒都不够。所以我们不大知道这里重点是什么。但你看英文很有意思的，英文这个字 righteousness 三个音节很长，而且字放在书里面也很长，所以你不会漏过，一看就感觉哦，这个字公义这个字这么大这么长。这里就叫我们看见，当然中文的翻译是翻译的很好的，可是因为字很短，所以重点抓不住，很多时候我们读的就过去了。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公义这件事情来寻求，我们就看见哦，这句话有不同的意思。公义，追求公义，饥渴的追求公义，是我们快乐的原因。有一本书叫《信徒快乐秘诀》，这里讲到快乐，讲到有福。有福是什么？有福就是快乐，用普通一般的话来讲。所以我们过年要祝福别人啊，祝福你新年好啊，恭喜恭喜，喜什么福什么。所以贺年片上面写祝福你快乐，祝福你平安，新年如意。为什么？因为人需要一种祝福，这个祝福 blessing 就是在一种快乐的状况底下。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快乐呢？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追求公义的人有快乐，追求罪恶，追求放纵情欲的人不会有真正的快乐。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讲追求快乐的人是可以满叫我们心里面可以满足，可以饱足，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刚才我已经说了，基督徒应该跟世人不同。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追求公义，我想这个世界跟今天所看见的不一样。如果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懂得神的要求跟神的祝福，而他们心里面都肯顺服神的话语来追求神的公义，你想想这个世界是不是不一样？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最叫人痛苦的事情，最不快乐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看不见公义。当你看不见公义的时候，你心里憋气，觉得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不满足。所以连最普通的事情，连个演个电影吧，戏剧吧，都要以喜剧收场，好人有好的报应，坏人被受到当得的惩罚，这是公义。我们认为这是公义的事情，所以叫做有些时候看见一个恶人遭报，我们就大快人心，那么你快乐起来了，因为看见公义实现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一般我们讲的社会上事情，许多不公义事情，强的欺负弱小的。今天早上 LA Times 有一个标题很有意思的，他说在城县这里有一个律师事务所，这个题目叫什么？ Justice served， 公义被彰显了，公义被实行出来。为什么这一个律师事务所特别，他把自己奉献出来要专心帮助贫穷的人，所以他们帮助了很多贫穷的人，因此律师工会说这个做得好，他们被接受保养。我没有时间看这篇文章了，因为匆匆忙忙早晨要聚会，而且早晨我只是看着拿着报纸进来，看见大标题而已。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经说明在社会上面许多不公义事情，有钱有势的人欺压贫穷的人，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小人物中间，什么叫小人物？因为他被藐视，被轻看，没有人替他们伸张公义，所以受了冤屈的对待，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们，如果人人知道追求公义，今天社会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也知道人为什么不能追求公义，因为他里面罪的罪性已经在里面了。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为自己的愿望，都有贪心的情形。这些日子我在读生命记，所以我读到那十条诫命的时候，我发现最难守的一条诫命是什么？是第十条，不可以起贪心。那么在这句话里面，自私自利，许多的这里从这些第十诫里面许许多多大的问题出来。你不要看到最小的一条诫命第十条却是最难守的。为什么？当一个人在心中免去一切贪欲的时候，他不为自己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有一个秘诀，怎么能不为自己？当他为着神的时候，他能不为自己。当人能够不为自己的时候，才可能有公义的现象出现。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主耶稣的话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告诉我们说，追求公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如果人人能顺服耶稣基督的话，能够相信他的话，能够接受他的话，把他当一回事，这个世界不一样了。这个世界不晓得要 增加多少的欢笑，免去多少的流泪痛苦。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从圣经里面来看，从圣经神向人说话，向着摩西，向着亚伯拉罕，向着大卫，都要求他们一件事情，公义，公义。亚伯拉罕最早就知道，在创世纪里面他就看见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实行公义吗？那么弟兄姊妹们，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也要求人有公义的表现。刚才我说这个社会充满了不义，充满了强暴，充满了不法，所以今天世界这么乱糟糟。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当他们最最黑暗的时候，就是他们亡国或者快要亡国前一段情形。那像什么情形呢？圣经里面小先知就特别记载这段时间，那时候全地满了强暴，而且圣经里刚刚看见，在小先知的时代，在小先知书的时代，就是圣经在以色列人历史他们被掳之前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社会的公义。所以你如果读圣经，我们在鼓励弟兄姊妹们一年读一遍圣经，当你读到小先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那个主题是什么。十二本小先知虽然有各有各的不同的历史背景，写的不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差不多类似的主题，神要求他的百姓实行公义的生活。什么样不公义呢？家里面有两种不同的砝码，秤砣两个不一样的，大升斗买进，小升斗卖出，不公义。欺压穷人，欺压寡妇寄居的，不公义。用诡诈欺骗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神忍无可忍，愤怒了就把以色列人完全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公义是神的性情。今天我们说羡慕公义，什么叫公义？羡慕公义，公义就是神自己的性情。神是公义，绝对公义。前两天我读到一封信，这封信呢是一个民运的领袖写给他一个朋友的。这位民运的领袖呢还不是基督徒，这位朋友跟他传福音，所以这个民运的领袖就说，我现在还不是基督徒，还不能相信神，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相信，神是正义，而且他也要赏赐行正义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我很高兴在民运领袖中间有人有这样的看法。这说明什么？说明是非在人的心中，神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虽然他还不认识神，但是他就有一个信念，相信神是公义的。在我们完全无助的时候，在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改变社会环境的时候，这一位民运的领袖在经过这些89年的运动失败了，但是他有一个坚强的信念，相信神是正义的，因为神的确是正义的。神借着自己圣经的启示叫我们看见他是公义的，神是绝对公义的。在旧约的时候显为公义，公义到一个地步叫人觉得他不敢亲近，公义到一个地步觉得说我们罪人不能够面对神，的确是这样。但是在新约的时候，神一个极大的恩典叫我们看见，借着圣经的启示，耶稣基督自己来了。新约里面有一句话，有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公义。我们在家里读罗马书的时候，在家庭就是读罗马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义。人照着行律法不能够完成神的公义，因为人败坏，人失败，人有罪。但是耶稣基督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是神的公义。弟兄姊妹怎么讲？人有罪应当受刑罚，但是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照着神的公义，每一个人都该受到刑罚。亚当怎样失去公义？为什么？他背了和神中间的约。在那个挪亚的时代怎么样不公义？全地都满了强暴。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种不公义的状况下面，神怎么处理？照着神的公义应当都灭亡，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说神是有怜悯的神，因为圣经给我们启示同样看见神一种双重的性格，一方面他是公义，一方面他又是慈爱的，所以为了他的慈爱，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拯救我们。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了我们的罪，不是为了他的罪。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完成神公义的原则，因为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流血，他的生命倾倒放弃，他在神的面前受了我们犯罪应当有的责罚。所以神是公义的，就着神来讲，公义已经得了伸张，已经叫人看见犯罪的人应当受死的待遇。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方面告诉我们神的律法没有改变，成全的律法，另外一方面又借着我们的信心，因为神把一个旧的方法告诉我们，从前我们认为行律法，以色列人认为行律法，神明已经告诉我们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但是人不能遵行律法怎么办？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这就算为我们的义。我们只有一件好处，换句话说，什么叫我们的义？我们只有一件好处，就是肯相信耶稣。弟兄姊妹们，什么叫一个基督徒？怎么样人真正基督徒？只有一件好处，就是他肯相信耶稣基督。那么弟兄姊妹们，相信耶稣基督代表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代表承认一件事情，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照着我里面情形毫无良善，所以我不能满足神的公义。但是转过来，我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当我这样相信的时候，我就相信神不骗我。因此神说，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既然尊重我，你相信我的话，我就算你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公义的，因此我们有了义。弟兄姊妹，所以好人不会得救，为什么？好人总觉得他不是罪人，因为他太好了，其实他是不看见自己的罪恶，只看自己的好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看自己好处的时候就觉得还不错，我比某某人还好一点了，我比我的兄弟还好一点了，我比我的同学好一点了，我比我的邻居还好一点了，所以你说我是一个相对的好人。今天这个相对的好人害死多少人，看不见自己的光，没有光看见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反而做了一件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公义。照着神看我们的光景，我们定罪自己是个罪人，神的救恩还不停在这里。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知道吗，我已经为你死。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个公义发生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得救了。神说，这样的人我要。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信心是公义的，神的信心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公义的，不过在新约里面更加神的恩典叫我们看见。那么在这里，如果神的信心是公义的，我们如果羡慕公义，就讨神的喜悦。羡慕公义就是羡慕神自己的性情，我们若羡慕神的性情，有很多事情会发生的。因为你知道刚才我已经说了，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叫我们改变像耶稣，或者说我们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改变像耶稣。神的工作就是要因着我们的羡慕，他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说话行事，对我们呼召，叫我们有力量来顺服神，把神的话语解开给我们看见，因此叫我们看见神的命令不是难守的。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的命令不是难守的，就好像家庭中间父母儿女中间有爱的时候，顺服父母从来不觉得是一个太难的要求。今天的社会更改变了，我们做父母的叫做孝子，为什么？孝顺儿子，听儿子的话，为什么？因为爱他的缘故，说穿了也是自然的，有时候太过分了一点。所以因着爱的缘故顺服
舍己服侍都是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当我们羡慕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羡慕公义就是羡慕神的性情。前两天我听见有一件很有意思的讲道，他说人人都想要做神的，但都做不来啊，这个话这个道非常好，我今天没有机会在这边把重要事情告诉各位，但是他里面有一件事情，他说神是公义的，所以每一个人要做神的时候必须做一个完全公义的人，做不来。那么感谢神，我们不是要做神，我们羡慕神今天来管理我们，这样当神的生命性情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因为神在管理我们，神在管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公义的生活。公义的生活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刚才我说如果人人都能够羡慕公义，这个世界不一样。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使徒行传第十章告诉我们有个例子，有一个百夫长意大利人，他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实在是敬虔的人，爱神的人，行公义的生活。所以彼得去看他的时候，彼得就说，我真知道在各国中凡是敬畏神行公义的人都为神所悦纳。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有相当的把握，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有些人虽然没有信主，他还没有机会信主，神总要因着他里面的性情羡慕良善羡慕公义而神向他显现讨神的喜悦。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如果你能讨神的喜悦，你还没有福吗？神喜欢一个行公义的人。神有智慧，耶稣基督的话真是好，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因为照人看，饥渴慕义在外面在世上行公义的时候不一定亨通的，不一定受人欢迎的。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凡是喜欢公义的人，有时候很叫人讨厌的。为什么？因为你不让他同流合污嘛。全个公司都贪污都作弊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不要讲整个公司，讲小的事情吧。学校里如果有一个班次，那这些学生都是调皮捣乱的，每次考试都是作弊的，你看看那个不作弊的学生在里面活得成活不成，一定被他们整的。你敢不敢告诉老师啊？不敢的。为什么？小心挨揍。同学中间彼此对付是很厉害的，由小见大，一样的情形。所以行公义的人不一定讨人的喜欢，但是一定讨神的喜欢。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讲饥渴慕义，耶稣基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要慕义爱慕公义到什么程度？到饥渴的程度。很稀奇，羡慕公义是一个属灵的胃口，是一个胃口。耶稣说要饥渴慕义，英文里面更清楚 thirst and hunger， 又渴又饿，又饿又渴。他不是说饥渴，饥渴好像很轻的意思，肚子饿嘴里渴，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属灵的胃口啊。在医院里如果你住久了就没有胃口，等到你病快好的时候，头一个感觉觉得会饿了。所以你看圣经里好多事情有一个神迹，当一个人受得了医治从死里面起来的时候，他饿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属灵的胃口，我们觉得哎呀这样已经可以马马虎虎可以了，没有100分，60分也有，没有60分58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可以了。弟兄姊妹们，的确是这样，我们没有属灵的胃口。为什么？因为我们满足一种现在的状况。一个人如果不觉得饿的话，他不会去找东西吃。一个人不觉得渴的时候，他不会去找水喝。我去 Arizona 那里讲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在那里开车的时候，每个人车子里都带了一瓶水。为什么？天气太干燥了，沙漠性的气候，如果你不当心的话，等到你觉得渴的时候已经渴得不得了，都已经脱水了。所以在你还没有觉得渴的时候就要带水喝，这很有意思的。
我到了 Arizona 之后发现，哎，的确，人人车子里有一瓶水。他说你不能等到渴再喝呀，你等到渴太迟了。所以弟兄姊妹们，饥渴慕义是一种属灵的胃口。我们羡慕公义，还没有到饥渴的地步，所以没有行动。
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什么？
不是爱慕公义的人有福啊，光是爱慕公义不行，要饥渴的爱慕公义。
一首诗歌说，我饥渴的爱慕的耶稣，我从前唱这首诗歌觉得非常难过，怎么能叫饥渴的爱慕耶稣呢？你把它吃了不成，把它喝怎么喝进去呢？
但是如果不是用饥渴两字形容，你怎么形容里面那种一直不断的一种渴望呢？中国人话也对啊，讲渴望啊，希望的一个程度好像人想要喝水一样。
弟兄姊妹们，若是一个人说，我真羡慕在我的生命中间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做一个行公义的人，我告诉你，有福了。
饥渴是一个属灵的科目，是一种属灵胃口，而且因为饥渴的缘故，我们产生一种不止住的追求，不到喝到水不能满足，不到吃饱不能停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做，我有时候在家里做一点家事的时候，做一点工作，动一点斧子，动一点锤子、钉子，这个时候做的事情，觉得哎呀，口好渴。你说泡杯茶吧，赶快泡杯茶吧，来不及泡茶耶，白水就轻轻拼命这样的放了龙头就喝下去了。为什么？来不及了。
当然，茶比水好喝多，对不对？比汽水好喝多了，对不对？但真正渴是来不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行动。那么弟兄姊妹，这里讲饥渴慕义，主耶稣盼望我们里面对于神的公义有一种饥渴的态度，才会有一种饥渴的行动，强烈的需要，一种强烈的需要，非得的话不能满足。这样的情形是真正的有福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了，社会上不公义，今天基督徒的需要不光是一个属灵的需要而已，我们对社会有没有责任？刚才我们说过，我们人都不公义，所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改变我们，我们根本不能够行公义的生活。弟兄姊妹，这里是个矛盾的，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不公义的社会中间，我们心里面难过，有强烈的愤怒感，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许多小事上面，我们是不公义的代表者，不是受害者，我们就是不公义，我们也有对待人不公义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怎么能活在一个不义的世代中间？起初创世纪里面最早开始，挪亚就的时代，那里形容他的生活残暴淫乱，为了生活忙碌，跟今天时代没有分别。耶稣基督也说，他再来日子以前，这个世界上满了强暴、不法、不义的生活。基督是怎么生活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如果仅仅是相信了耶稣，他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过一个圣洁公义生活，这样够不够？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75节这样告诉我们，他既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就让我们能够终生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那么弟兄姊妹们，光是我们信主了，我们洁身自好够不够？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有没有责任？我相信我们里面良心里面有种感觉，中国人说独善其身，还要兼善天下，但是我们能不能胜过这个时代？有没有可能因着我们追求公义而影响别人追求公义？仗义直言的态度行得通行不通？有时候行不通。刚才我提到民运的领袖，他不就是仗义直言吗？弟兄姊妹，在这个社会中间，我们看看美国吧，美国是不是公义的国家呢？这个问题很难很难，50步笑百步，
最近有一个很出名的审判的案子，我不去讲他的人名，大家都知道我讲谁。那些陪审团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又开始先三心两意，当初我们的判断可能也有点影响，也许错误受一点影响，可能判断不准确。那个领头的那个女的说，如果照平常的状况下面一定判断有罪，那为什么你不判断有罪呢？哦，很多的因素，很多的因素，这样这样讲，讲了半天是要掩饰他里面做事情不公义的那种反应。我看了半天，他良心里面受控告了。亲爱的听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不公义的社会。许多时候在社会上面看不见公义的彰显。美国的问题许多不义，种族问题，种族问题的确是个不义的问题。这些日子加州说进大学的学生不再照着种族的分布了，谁本事好谁功课好进去，哇，引起轩然大波。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怎么样这叫做真正公平呢？什么样叫做真正的平等？是照人口比例分配是平等呢，还是照每一个单独的人他自己的本事智慧才智来决定他有没有机会受教育呢？为什么聪明人有机会受教育，他越受教育越聪明，那穷人没有钱的人或者更笨的人就不受教育越来越笨，对不对？这样公益不公益呢？我告诉各位，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问题。教育的机会问题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都希望他做到公益，很难。美国是不是公益的国家？我们实在不知道。法律的漏洞，许许多多的漏洞，是不是公益？人按照法律的字句条文来执行，却没有按照法律的精神来执行，是不是公益？那些为非作歹的逍遥法外，我们今天停车一不当心吃了一张罚款单，你敢不罚？你敢不还钱？一直追着你。所以我们惧怕，惧怕那个刑法，所以乖乖的付钱，这个是不是公益？那么你跟其他事情比怎么办呢？有些人受了冤枉的审判怎么样呢？弟兄姊妹，到底美国是不是一个公益的国家呀？而有些人说虽然不公益，实在是希望它成为公益国家，而且这里的法律程序，这里的民主精神的确很好，每件事情你觉得不公益就重新立法，重新立法嘛。所以大家去做参议员做众议员，对不对？好，你看这些参议员众议员，他们也是为了盼望能够国家公益，结果他们自己呢，许多人的私生活是不能看的，他的道德光景是不能够碰的。这些人还在参议员里面做参议员，还在众议院里面做众议员，赫赫的家世，显赫的家世，使他一直能够做众议员，公平不公平？这些人是要把公益带到社会中间的，但是自己却离弃年幼的配偶。像这类的事情怎么做公益法？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糟糕啊！对于公益这个问题来讲，神的心绝对不能满足。那基督徒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我们如果不能够照主的恩典，靠主的恩典和他的荣耀活着，我们就一定受这个时代的影响。所以基督徒要起来。教会历史中间，当神的儿女属灵复兴的时候，影响的那个时代，就在马太福音过几节我们就看见了。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如果基督徒不能够行一个公义的生活，行一个圣洁的生活，影响这个时代，我们对这个对神的责任没有了，不能够洁身自好为满足。我们必须影响，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世界，影响这个国家。怎么影响？让福音传出去。中国是不是一个公益的国家？今天我们在海外有自由谈话，无论台湾的社会，无论大陆社会，有多少分公益？有一些开放一些，有一些关闭一些制度，是不是公益呢？就说吧，共产主义他当初是不是用公益来吸引人心的？
三民主义是不是用公义来吸引人心的？都是啊。如果你一开始就讲我是这个不公义的政权，你看有会人跟吗？不会的。三民主义说民有民治民享多好啊，理想多好。共产主义说人人平等有什么不好？刚才我说这位民运分子他为什么起来不得了要革命啊，为什么？实在觉得不公义，相信他虽然还没有信主，相信神要创造一个公义的国家。到现在民运过了七年了，很多的人到海外之后，我知道有几个民运的领袖信了主，也有一些民运的领袖改变了，非常的放荡，完全为了个人的益处，不再考虑国家的民族的问题。七年啊，你说现在中国的情形怎么样？走后面后门变成正门，你晓得吧？这就是中国的公义，后门变成正门，常常是这样。有一句流行的话说，中国大陆现在全民皆商，我想你们都听过，是公义吗？问题很严重，许多人见利就忘义。真正的拯救唯有耶稣基督救恩的，唯有耶稣基督救恩的，因为救恩能够叫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是正直才有可能公义。基督徒有没有责任？有，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国家有没有责任？绝对有。对于人群社会有没有责任？有责任。甚至到一个地步，为义受逼迫。我常常读圣经觉得稀奇的一件事情，你知道约翰世袭的约翰怎么死的吗？因为他活得不耐烦了，他去顶撞那个执政者，告诉那个希律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事情。他觉得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约翰活得不耐烦了，管他什么事啊，你传你的道就好了嘛。但是约翰传什么道啊？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当权的领袖，当政者，分封的王来管辖犹太人的，约翰就当面抵挡，对人到处宣扬希律做的不对，不能娶他兄弟妻子，结果招来杀身之祸。圣经看这样的人是为主寻道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今天基督徒对社会有没有责任？有责任，不然我们怎么叫世界上的光，世界上的盐呢？但是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有责任是有责任，为义受逼迫都是应该的，但是基督徒怎么样改变这个社会？能不能改变这个社会？圣经给我们一句话叫做公义是邦国高举。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我们福音传遍之后的确社会人心改变。我常常讲一件事情，我这回去威尔斯也在查证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收到的资料历史上记载说1904年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复兴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情形？那里酒店戏院都关门了，没有人去看了。为什么？那里是放纵情欲的地方，从前的戏院是一种所谓高级的社交场合，那里面藏污纳垢，什么事情都知道。福音传遍到一个地步，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人人为自己的罪忧伤悔改的时候，不去做这些事情了。所以酒店戏院这些地方都关门了。这是基督徒带给社会的影响，做得到的。你知道在南方一些州，他们那个地方称作圣经带，到了十年以前还有非常严格的法律，虽然这个律法一步一步退啊，他们那时候还定规说礼拜天不可以卖酒，但是现在都退潮啊。如果今天能够再一次在神的面前仰望祷告求主复兴，教会还应当把失去的影响力 再得回来。
弟兄姊妹们，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你这样喊、这样讲的结果，叫你受更多逼迫。
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
主说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非常难的情景中间，假如我们要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许多困难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做要做的。从前我在这方面讲的比较少一点，因为我相信属灵生命的改变，我们里面会有感觉，但是也许我讲的太少，所以叫我们觉得基督徒没有责任在家里面属灵就好了，不对的。圣经上并不是这样思想，公义是邦国高举。实际上这样多不平安的事情、征战的事情天天发生，为什么？不公义。盼望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能够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追求，真正的让神的生命和性情借着我们彰显，叫人看见神是公义的，叫人看见行公义的人也为神所悦纳，叫人看见基督徒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追求公义是蒙福的路，也许这个福不是你想象的，你追求公义不一定发更多的财，相反的，你不追求公义可能发财快一点。什么叫有福啊？你的钱财就是足福吗？不一定。我不说有钱人都是不发的财啊，这个发横财都不一定啊，也有些人孜孜业业应当的。但是如果你追求公义，你不一定发财。很稀奇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追求有福，追求祝福，常常追求不到，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追求祝福，什么叫祝福。你要追求什么福呢？你以为钱财带给你福吗？不是。许多的时候，真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满屋金银，兄弟怎么怎么样不和睦，不如什么大家啃干饼干，彼此相爱。许多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钱，家里不平安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说什么是祝福？钱是祝福也许，但是不是。你说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没有人反对，身体健康就是祝福吗？是。生病的医生告诉你，有健康就是财富，健康的确是一种财富，但是那种追求身体健康的人怎么样？你去看看，他不一定生活很严谨的，他觉得自己身体了不起，放纵情欲的人很多很多。我告诉你，这些不一定是祝福。但是如果你追求公义，你没有追求祝福，追求公义成了你的祝福，因为公义是蒙福的道路。怎么知道？主说的，既可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满足了。当我们追求公义的时候，在追求的过程中间，我们里面有种满足感，知道我能够活出神给我的尊严，知道我讨神的喜悦，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没有亏欠，在人的面前也没有亏欠。当我们追求公义的时候，不仅提高个人的公义的水准，我们也能提高社会国家的水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追求公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知道，靠着我们自己不行的，因为我们是罪人，不是义人。但有一件事情，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义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姊妹们，一个追求公义的人也是用祷告来扶持、来追求公义的人。你真正的追求公义，你不能不祷告，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没有力量。这句话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暗示？义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很多人说啊，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祷告大有功效，不是这样子。照着圣经的解释也不是这样子，照着事实也不是这样子。 什么叫一人所发的祷告大有功效？你不是不仅是一个照着神的恩典诚意的人，你也必须是一个追求公义的人。你说你的公义还不能满足神的标准，但至少你是一个追求公义的人，所以你发的祷告大有功效。为什么？当我的里面没有公义的时候，我去祷告，我第一个感觉不敢求主做什么，反而里面是一种定罪的感觉。神仙光照我，这样的心情，你说一人所发祷告大有功效，怎么发生法？头一步在你的身上。所以当我们里面转向神有公义的追求的时候，一人所发的祷告才大有功效。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所欠缺的的确是公义。怎么样开始？第一件事情，我们按照个人来讲，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确照着以赛亚书所说的话，以赛亚第六章说，我是嘴唇不洁的民，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不要讲别的了，我们不是公义的人，也活在不公义社会中间。求主给我们光照，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不义，这才是一个拯救的路。当我们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承认自己的不义，求他赦免的时候，主一定赦免，而且他把一个新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存着清洁无愧的良心，能够活在神的面前，用圣洁用公义来侍奉他。当我们这样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公义才能够变成我们所爱慕的。当我们从这条路开始的时候，已经走在蒙福的路上。我们继续的追求公义，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传扬神的救恩，让这个社会改变。我们不止度的祷告，求神恩待这个时代。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很简单，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大有满足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你的话就是生命，你的话就是灵。当我们寻求你面的时候，当我们亲近你，当我们追求你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羡慕得着你的公义的时候，主啊，不仅是因信称义，你也叫我们的生活满足你的要求，彰显你的荣耀。主，在这个全地满了不法、强暴、邪恶、淫乱的时代中间，是吧？我们若不追求你，我们自己也守不住。但是感谢你，当我们追求你的时候，当我们渴慕你的公义良善的时候，主啊，你用你自己圣灵来充满我们，叫我们能活出公义圣洁的生活，叫我们能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叫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要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这样跟随你的时候，救恩你的福音要传扬出去，叫许许多多的人羡慕，也叫许许多多的人追求，更叫许许多多的人得着。主啊，让我们这样的传福音来改变这个社会。主啊，我特别想到那位民运的领袖，主啊，愿你使他早日得着你的救恩。主啊，在他们所一生追求所进行的事情中间，的确公义是神的国，公义是邦国高举。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愿你怜悯我们，愿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宣扬你的公义，宣扬你的作为，宣扬你福音的时候，也可能受逼迫，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知道那也是有福的。主啊，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教会。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求你把复兴赐给我们，听我们这样呼吁，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